早晨啊，教会，我哋开始一个新嘅系列，大卫嘅生命喺下星期，我哋有新嘅系列啦，唔系一个好直接嘅故事，唔好错过啦。如果你真系错过咗，我哋都仲有网上嘅重播，亦都有一个博客。我是 Body 的牧师，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宣讲神的话语。昨日我两位朋友结婚了，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两年逐渐绽放，成为一段美丽的爱情。如今在亲朋好友的环绕下，我们一起庆祝他们彼此的委身，决定共度一生，一起探索什么是真正属于彼此的生命。我有差不多三至四个的婚礼在昨日，在下季也有两个婚礼要去，有多少礼物我到底要买呢？我会一定会去的。上帝邀请我们和另外一个人生命连结，在一个一生的奉献和委身，成为他所说的一体。婚姻反映了基督与他的辛苦的合一，那个辛苦就是教会，也都是他群众他的子民。他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地位和生命，藉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，将我们和他联合在一个无与伦比的爱。但是婚姻不是每个人的结局，有些人可能不会结婚，或者觉得婚姻不适合自己，这样单身的人也都可以活在神在基督里的爱的美好中吗？还是他们只是用到一个安慰奖次等的生命，好像拿到一条参加奖的倦怠。透过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讲道系列，我就想邀请你可以起身听主的话语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至四十节，论到同生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，就把意见告诉你们。在现今的艰难，据我来说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缠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，若不是犯罪。而这等人肉体必受苦难，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。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间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要用细物的要像不用细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，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要怎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都没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要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要是劳弄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身的事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。 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倘若人心里坚定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，并且由得自己作主，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作出嫁，如此行也好。这样看来，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。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是在主里面的人。然而按我的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气。我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我们继续去敬拜你，在你的指示，在你的话语给了我们的。在最早的教会，我们多谢你，你好顾念我们的新郎，给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祈祷可以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，可以收到你的信息。无论我们这样的情况，我们知道你在说给我们听，知道你们的爱，我们可以接受你的爱。可能是一个新的方法，也是一个提醒。我们奉主名求，阿门。你们可以坐下。透过这个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，使徒保罗向我们展示性方面的圣洁和关系的完整，是我们作为耶稣忠心门徒呼召的一部分。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能将神的爱反映在周遭的人身上，无论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如何。当我们活出我们的呼召时，就把神的国将来实现带进我们每日的门徒生命。我们等候耶稣再来，要领祂的国度中完全的产业。今天的经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阐明这个真理。我们的关系状态不决定我们作门徒的使命。我们的关系状态不决定我们作门徒的使命。我们可以从三个部分来看这一点。身为末世地生活，这是关于呼召，不是束缚。最后，你对自己的决定要有信心，无论我们去哪个方向。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我们看看保罗设立的思维架构，好像一个子弹笔记本。子弹笔记本是没有横线的，只有一点一点的标记来提示顺序，同时有很大的自由。这种界线和空间并存的设计，可以让我自由地表达，做出我喜爱的笔记内容。在这个段落，保罗设立了一个中心留有自由的框架，夫妻应该忠诚地彼此委身。当他写到论到同身的人时，他改变了对象，但主题未变，他是关于忠心和同一原则应用在所有人身上。保罗承认，对于单身，他从来没有从主那里直接领受命令的。好像七章十节和十二节所提到的，两周之前 Win 牧师提醒我们，这个不是表示保罗的话不重要，保罗加上这句话强调他的权柄。但我既蒙主怜恤能作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耶稣将门徒的职分分托给他，因此保罗是有权为众教会设立秩序的，包括我们。第二十六节，保罗给他们的智慧建议，因现今的艰难，据我来看，人不如守素安详才好。虽然他没有引用耶稣明确的教导，但他凭着圣灵的感动，从耶稣的生命中得着启示， 保罗认为在当时的处境，人应该保守目前的关系状态。这段的开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。第一，保罗说要守素安常，呼应了七章十七至二十四节所论述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决定他在神国度的效力。上周威牧师提醒我们，一个属灵的身份，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耶稣的门徒，先是一切的关键。那段经文保罗谈到自由人和奴仆，而在这里谈论单身和已婚。他用前著这个词来形容已婚者，将婚姻和作奴仆做比较。但这个不是说你应该叫你的伴侣为枷锁，不要这样做。保罗不是要命令人在单身和结婚之间做出选择，正如他都没有命令人在自由和作奴仆之间做选择。重点不是外在的状态，而是内在对神的忠心。在二十七至二十八节，他延伸这个维持状态的观点，如果你已结婚就持守婚姻，如果你单身就维持单身。当时哥林多人在婚姻上的委身出现了动摇，有些单身和订婚者怀疑是否值得进入婚姻，一些已婚者就想离婚。但更大的问题是，他们对主耶稣，他真爱和属灵的丈夫的委身动摇了。在过去有一个潮流，一些单身者，尤其是年轻女性，会说自己和耶稣约会，希望可以活出纯洁的关系。但这个说法容易造成误解，好像一旦你想结婚或者是约会就和耶稣分手。这个混淆了比喻，我们敬拜耶稣为主和救主，他的爱是纯洁的，虽然可以在婚姻中反映，但可以远超任何婚姻所展示的。保罗在思考婚姻的重要性时，在二十八节补充，然而这等人只结了婚的肉身必受苦难。这个是第二点要注意的，保罗提到现今的艰难。当时哥林多似乎都没有特别严重的逼迫，当然正常的逼迫会多少有一点，但在保罗的书信开头所提到的富足来讲，教会的状况从人的角度都算是良好的。那什么现今的艰难是指什么呢？基督徒活在基督复活和再来之间的时代，藉着耶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，神的国已经进入了我们现实的世界。但我们仍然等候神的国度完全临到，这个就是耶稣的再来。这种张力引来属灵仇敌的威胁，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属灵的争夺战，仇敌想争夺我们的忠诚、我们的心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？在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中，保罗呼吁我们要心怀末世地生活。心怀末世地生活，耶稣再来的日子比我们想象中更快，所剩的日子正渐渐减少。当他再来时，那些将生完全委身给耶稣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，和他一同进入永恒复活的生活，与他合一。 胜过罪同埋死亡。凡是今生拒绝接受佢白白救恩嘅人，将会被佢拒绝，不得进入个永恒嘅生命，亦都无法从永远嘅痛苦、悲伤同死亡中得救。我哋必须认真思考将来要面对怎样嘅结局，并且喺今日就以耶稣再来为目标而活。为了帮助我们建立这个未来导向的心态，保罗举了五个要像的例子。既然耶稣快要来，我们就要活得像没有妻子，要像不哀哭，要像不快乐，要像无有所得，要像不用购物。是啊，圣经真的有讲到购物。保罗要我们有正确的眼光，他不是贬低现世生活的意义，而是重新校准他们的方向。婚姻只是今生的事，要智慧地选择你如何度过这段时间，以及你与谁一起度过。我们会哀哭，但即使哀哭，亦都怀着复活的盼望，因耶稣而从死里复活。我们会快乐，但我们知道今生的成功终会过去，唯有为基督所做的才能传到永恒。我们所买和卖出的，我们的财物拥有的东西最终都带不走，灵车后面不会有货车拖住我们的财产，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金钱和智慧作为宣教的工具，拓展神的国，使人信靠耶稣得着永生。保罗并不是命令人要离婚，卖晒所有财产，对这个世界冷漠无感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要在未来的事实渗入我们当下门徒的生活，我们在今日种种的经历中始终抱着对更美的明天的盼望。好像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搬家的时候，我们会将碗盘餐具装箱，但你仍然需要短暂使用的厨房。虽然你会很快搬离，但你未真正的离开，你仍然在厨房煮饭生活，但你不会在搬家前一周才会大搞厨房的装修。或者你可以想象明夏天来临的快乐时光，我很喜欢在沙滩看到用心堆砌的沙堡，虽然好玩，但海水最终都会冲刷一切，这些沙堡都是浪费时间吗？不是，它是永存吗？亦都不是。保罗希特望我们在活在当下的同时，亦都紧紧捉住永恒的盼望，不要活得在这个世界就是全部，还有更多等着我们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地上生活，预备迎接基督再来。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点，这个是关于呼召，不是束缚。是关于呼召，不是束缚。第32至34节和前面27至28节比较了单身和已婚者的呼召和责任上的不同。请留意，保罗对男女是一视同仁的。他当时提升了女性的地位，彰显婚姻独特的合一。 同時對兩性都俾咗平等嘅機會同忠告。如果你係單身，你可以更直接地毫無牽掛地委身喺神嘅事上。如果你係已婚，你嘅心思可能會更多地分散，因為你有更多需要操心嘅事情。呢周我搭飛機時，將設備轉去飛行模式，所以我就有時間專心寫講章，冇通知跳出嚟打擾我。我亦都冇時間睇 Instagram 嘅短影片。我成功啦，你都可以。感謝主，嗰班機都沒有嬰兒哭鬧。主啊，請祝福嗰啲帶住哭鬧嬰孩飛行嘅家庭。單身者就好似生活嘅飛行模式，干擾最少，可以專注做出對神國有深遠影響嘅事，因為佢哋唔使養家糊口。親愛嘅單身者，請善用你現在嘅時間為主而活，不要錯過展現基督生命嘅機會。佢主動回應需要，信服神的引導，並出乎意料地點和方式服侍人。你也一樣，你隨時可以被主使用和差遣。單身者，神給你一個獨特的使命。而已婚者就要分心照顧更多現實的層面，你結婚了，需要考慮住哪裡，怎樣養家，你需要適合的工作以負擔房貸、新的費用、日常的生活開銷，然後雙方的父母開始期待抱孫。在昨日的婚禮，雙方的家長都期待抱孫，所以你會考慮將跑車換成家庭車。你想找一個好學校，亦時不時指望帶家人去旅行。主啊，請你祝福那些帶住哭鬧嬰兒飛行的家庭。同時不要忘記，你和你的配偶現在是一體了，你需要學習在夢想、目標和信仰上保持一致。親愛的已婚者，請你善用你現在的時間為耶穌而活，不要錯過你在你配偶身上展現基督的機會，就像他愛教會，滿足我們的需要，在出人意料的地方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服侍我們一樣。亦都不要錯過透過你對配偶、對家庭愛和犧牲，向你的孩子展現聖潔的機會。已婚者，神給你一個獨特的使命。神給你一個獨特的使命，事實是這個保羅整段的核心。第35節，我說這話是你們的為你們的益處，不是是勞弄你們，而是叫你們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沒有分心的事。不論你是已婚和單身，我們首要的忠誠對象都是主。所以如果你繼續單身，很好。如果你進入了婚姻，亦都好好。若一位被神呼召單身的人，卻不斷尋求下一段感情，那就是在犯罪逃避神的呼召。如果一位被呼召結婚的人，如果他故意迴避婚姻，他都是在犯罪拒絕神的帶領。 我哋唔会怪责铁锤不能扭螺丝，每一样工具都有佢嘅功能，用喺对嘅地方就能发挥最大嘅效果，但系佢哋唔可以互换位置。他们设计都有他自己的目的，同样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呼召和使命，要清楚自己的呼召，不要用我一定要单身或者我非得有个伴侣不可的想法将自己捆绑。威尔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深爱耶稣，他爱上一个基督徒女子多罗西，同佢結婚，佢哋有幾個孩子，但其中兩個喺幼年時就夭折。儘管家庭經歷極大嘅壓力，佢哋仍彼此忠誠，對家庭不離不棄。威爾感受到上帝呼召佢去海外宣教，就懇求多羅西與佢同行。多羅西一開始非常拒絕，但喺朋友嘅鼓勵、家人嘅承諾同埋不斷嘅禱告之下，他終於妥協，舉家搬遷。宣教的道路極其艱辛，多羅西承受極大的痛苦，他身體出現病痛，在宣教期間又有一個孩子過世，他的精神狀態逐漸崩潰，陷入極度的痛苦，甚至開始懷疑威爾對他不忠。最终他的病情失控，常有暴力的行为，必须被隔离，以保障他自身和他人的安全。尽管威尔的日记透露出深深的懊悔和对专业朋友的倚靠，他的治疗并未临到。多罗西在经历十二年的苦难后，他的病情未见好转就过世了。这个故事是威廉克里在出于对主的委身前往印度，带来现代宣教运动的浪潮。然而他对家庭的委身却有许多无解的难题中挣扎不已。在我们考虑单身和婚姻生活之前，我们必须明辨自己的呼召。神对每个人的呼召都不相同，这样你的委身会呈现什么样子呢？如果你是单身，你在财务比较自由，你可以支持宣教士和宣教团队。可以避开威尔和多罗西曾经面对一些困境。你亦都可以參與本地的宣教，亦都可以本地的服侍，你有更多靈活的時間。你可以帶領年輕人，不需要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孩子。你可以早點起身，在八點半的服侍，亦都可以上十點的第二堂的崇拜。你可以投入更多時間研讀聖經，可以培養基於信仰的友誼。这些属灵的关系是会传到永恒的，但是婚姻会终止，你们都不需要每天回家照顾家庭，因此你能在悲剧发生时坚守在场，陪伴那些绝望中的人，直到深夜，因为你不需要回家照顾家庭，是有很多自由、很灵活的时间。如果你是已婚，你亦都可以每天同配偶 亦都每天同配偶一起大声祷告，让你嘅心、思想、你嘅灵合为一体，大声祷告。你哋可以彼此承诺，每当争执时，以牵手、对望同身体温柔嘅触碰嚟化解呢个冲突。你可以一起举办夫妻小组，带领年轻夫妇，或一同参与宣教都得。你不必非得要有孩子，孩子不是基督徒婚姻的必要的条件。你可以领养，但如果你有儿女，你会如何教导他们爱耶稣呢？你是他们属灵生命的首要供应者，而教会是你的坚强的后盾。我的父母每天晚饭后会答我们的读经，教我们祷告。他鼓励我们参加楼下儿童诗班和青少年的团契，让我们在信仰群体建立友谊，一起对耶稣追求中成长。他刻意将餐桌变成一些问问题，一起关心这个世界的地方。若你有家庭有能力，请尽量将晚餐时间保留下来，一家人一起用餐。研究显示，经常共进晚餐的家庭更有彼此的承诺感。也想想你如何向你的信仰群体委身，有时有可能你会对一些活动说不，因为它会限制你和其他信徒的相聚。有时你会对某些活动说是，藉此能接触有需要的人，让他们能通过你的家庭而经历神的爱。你的家可能成为孩子们放学后带朋友聚集的地方，因为你的家是一个安全的空间。你可能会牺牲整洁有序的家，但这样做会让这些年轻人感到被接纳，像回家一样。他们可能无法立刻明白，但因着福音对你的生命改变，你可以像耶稣欢迎你那样张开双臂欢迎他们。对主的委身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你生命的笔记本上各个的福音小点给你自由，可以不同方式爱主侍奉祂。你的救主在世时都是单身的，所以若你选择单身，你与他为伍。你的救主忠心在祂的辛苦就是教会，并在他再来的事迎娶他。若你选择婚姻，你同样是与神同行。无论你是选择我愿意或者我不愿意，都要对你自己决定要有信心。神不会事事替你做决定， 如果你还在等将完美的配偶在天上送到你面前，你可能会等好耐，或者等耶稣先是因为他才是完美的配偶。然而无论你是否结了婚，你都可以积极地追求耶稣，将他的福音带到各处的同时，你可以在这段路上的福音被塑造，更加活出你救主的样式。当我更像耶稣的时候，就能更好爱我的女友，她好恩待我，亦都帮助我成长。保罗在36-40节说，如果有人对婚姻有强烈的渴望，他就可以结婚。如果有人能自守，单单委身于主，那就是更好。这两种选择都是好的，都是被看重的。保罗亦都提到丧偶者，他提醒我们婚姻是终身的承诺，所以2025年的基督徒作选择时不要轻率。婚姻不是一个随时可以退出的路，一旦立约就要持守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健康疾病、富有和贫穷。保罗亦都提到，如果死将两人分开，他就可以再分。他特别强调，39节，只是要嫁在嫁者在主里面的人。不要忘记，哥林多教会本身是混合背景的群体，其中一些夫妻是一个信主，一个不信。保罗非常了解婚姻中那份深刻的亲密的连结，亦都知道一样同样有圣灵的人结合是几咁关键的。这对今天的我们仍是很好的建议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只有一个爱耶稣的人才能帮你更像耶稣。如果你选择一位不爱主的伴侣，那就会削弱你对耶稣的委身，亦都会动摇你对他的忠诚。两周前我们提到，夫妻中信主的一方不要主动离弃不信的一方。在保罗7:12-16，夫妻中信主的一方不要主动离弃不信的一方。但是只適用这两人原本不信而后方信主的情况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但你正和一位基督徒约会或对他们有好感，请认真思考这段关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你会为了维持关系而放弃什么？你们之间的世界观有什么落差？或者你忽略某些价值观，不论是对方还是你自己。这些差异日后可能在你们的关系导致争执、苦读和无可避免的挑战。若你感受到圣灵的提醒，请不要忽略它。当你将自己的人际关系交托给他，他就会带领进入主的新的委身。教会都会帮助你在这份对主的忠心继续成长。同时，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关系上妥协了信仰，你可以以爱心对他们提出一些挑战性的问题。我们因为我们彼此相顾， 兩位信主嘅人一生彼此扶持，一起奔向耶穌，呢個係婚姻嘅目的，也是夫妻能向世界見證福音最美嘅方式。儘管係咁，保羅都不禁喪偶者再婚，佢只係話若能單身會更有福氣。佢係意思係給予屬靈上嘅引導，俾每位信徒喺自己嘅主裏做出結論。喺呢段寫俾未婚者、單身者、未定婚者教導，保羅所提供嘅唔係一個詳細嘅地圖，而係一個指南針。佢指出目標，唔係強迫嘅路徑。結婚有自由，唔結婚都有自由。我哋唔可以虛度光陰，消極地等著神嚟替我哋行動。我哋已經領受咗使命同門徒嘅呼召，呢個係耶穌親自交付俾我哋嘅。而保羅呢段智慧嘅話語，則係我哋做決定嘅指導原則嘅架構。呢段保罗嘅智慧嘅话语，就系我哋做决定嘅原则同架构。要结婚定系唔结婚？讲我愿意或者我唔愿意。无论喺哪个选择，我哋都信服基督，听佢嘅声音。首先同最深地委身于佢，我哋嘅关系状态唔会决定我哋门徒嘅身份。因此，我哋唔需要催促別人或者強迫自己趕快找另一半。如果你唔覺得自己要有結婚嘅呼召，咁你係蒙福嘅。如果你覺得神呼召你進入婚姻，咁你都係蒙福嘅。兩者都係美好，所以我哋彼此以謙卑同行。我哋可以祷告，使我哋嘅热情同嘅旨意相合，亦都可以同弟兄姊妹一同祷告，咁可能会开始一个关系。我哋都有一啲辅助嘅课程，我哋有团契可以帮助一啲弟兄姊妹。但無論結果如何，呢啲禱告同渴望應該帶領我哋同我哋慈愛嘅天父，同埋我哋新郎耶穌基督建立更深嘅關係。正如保羅喺40節說：我們有神嘅靈，佢使我哋向神全然委身。無論你係結婚，我哋使命喺所行嘅一切事上全心全意委身於神。我哋安住喺神嘅大能嘅手中，佢正透過我們眾人一同把神嘅國度帶喺呢個地上。我哋有幾個反省嘅問題。我哋而家上一個禱告，長老同埋團契嘅領袖可以嚟前面一齊為大家祈禱。我哋首先有啲反省嘅問題，之後就係唱歌。